《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李少华最近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一个有关中国科技治国的研讨会上，讲述他在新疆乌鲁木齐和喀什等城市采访后的第一感受。他说那里就好像一个高科技的领地，当然迎面而来的是大量的警察，新疆的街道上总是有大量警察，除此之外是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还有检查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无论你去酒店、银行、任何其他奇怪的地方、公共交通车站、机场，你都必须经过安检门，同时他们还会扫描你的身份证，那里会有一个摄像头将你身份证信息与你脸上的信息进行匹配，来确认那个就是你。当然他们会利用这个信息跟踪你的行踪，总括来讲，无论你去哪里，没有身份证是寸步难行的。李少华说他的中国同事曾经不相信他对新疆的描述，自己去过之后才体验到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在新疆为了监控维吾尔人以及到新疆的旅行者跟踪，中国当局不单止使用人脸识别，还采用声音识别和步态识别技术。李少华说虽然中国的监控技术可能不如他们所宣称的那么强大，但是无时无刻不被监控的感觉无疑会影响人的心理。据报道，中国还发展了可进行种族辨别的人脸识别技术，监控维族人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动向。据纽约时报今年4月份的一篇报道说，陕西省执法部门去年计划置办一套能够支持脸部识别、辨认维吾尔与非维吾尔人特征的智能摄像系统。人脸识别技术早就用到新疆和维族人之外的地方，应该是中国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科技。中国的居民住宅小区、大学校园、宾馆酒店、公司企业甚至健身房都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来控制人员出入。杭州的野生动物园亦使用了人脸识别技术，不过最近被浙江理工大学教授郭冰起诉。有些人希望看到这个案件能够成为中国巨型监控网络的一道裂缝，但是另外一些人相信这样的希望在中国实现太渺茫。中国最为严密的用人脸识别技术用监控网络应该是中国公安部门的天网。2015年，中国公安部等部门以公共安全为理由开始建立全局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全国性视频监控网络，其中人脸识别被纳入用于完善监控网络的技术名单。据报道，到了2017年底时，中国已经完成世界上最大视频监控网的重大工程，监控摄像头大约有1亿7千万个，其中2000万个由公安系统直接掌控。根据英国科技网站 Comparative 今年8月的报告，中国目前有2亿个摄像探头在使用之中，到了2022年，中国的探头总数可能达到6.26亿个，增幅为213%。届时按照14亿人口来计算的话，意味着每2个人就可能有一个摄像头。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发布的报告称，到2022年，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摄像镜头将多达27.6亿个，也就是说每人2个监控摄像镜头。Comparative 公布了全球每千人 CCTV 监控探头数量最多的50个城市，显示中国有11座城市上榜，并且排名整体居前位，其中重庆以每千人有168个探头居世界第一，其余10座城市是重庆、深圳、上海、天津、济南、武汉、广州、北京、乌鲁木齐、南昌、长沙。
根据报道，目前中国一线大城市已经实现监控摄像头100%全覆盖，城市中的人车踪迹尽在掌握当中。据讲，天网的镜头看到人脸就能够在3秒内确定一个人的身份，并且是利用云设施连接到全国各地的数据储存以及是处理中心，可以辨认对象过去1个星期的行踪、日常社会交往关系等等，被运用在对社会的管控上面。除了城市之外，2016年中共又推出以农村地区为对象的监视系统， 称作为是雪亮工程。雪亮工程以县、乡、村三级政府机构为指挥平台，发动普通民众监看视频监控，从而实现治安防范全覆盖。而另外一些实验性人脸识别小装置，比如是人脸识别眼镜、脑电波的帽、智能头环等等，亦都开始出现。2017年底起，河南郑州铁路警方率先使用具有面部识别功能的所谓警务眼镜，而据说警务眼镜从第一眼锁定目标到足部，只是需要短短的几分钟时间。2018年，中国杭州中恒电器公司的工人是戴上了用于监控他们的脑电波的帽。根据报道，管理人员根据这些数据感知工人的情绪，从而调整生产进度，提高工作效率。另一个小装置是人工智能的头环，在浙江的金华，一个小学的学生使用了一年多的智能头环，最近引发了争议。研发者相信，让学生上课的时候佩戴头环，能够用于训练小孩的注意力。据说该个头环的核心原理在于，通过采集大脑当中的生物体征信号，将生物体信号是同人类的意识进行连接以及解读，从而通过外界设备来读取大脑，从此进行专注力评分。不过由于受到侵犯隐私、影响健康等质疑，这个尝试已经是被叫停。由于人脸识别技术在中国的广泛使用，美国国防部的一名官员没多久之前曾经表示，中国在人脸识别技术方面是已经领先美国。中国还将人脸识别技术与摄毒镜头是联埋在一起，成为社会信用评级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表示，11月4号万达董事长王健林的独子、北京普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思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列为是被执行人。王思聪只是根据社会信用体系被打分，被执行的数千万人当中的其中一个。王思聪只是被执行人，是需要承担对应执行义务的人员，还然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即是说王思聪还未有被进行信用惩戒，未有被强制性限制高消费。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消息，截至2019年11月8号为止，以累计的失信执行人为1585万例，限制失信人购买飞机票3477万人次。2014年6月，中国政府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的通知，计划到2020年建成社会信任的体制。而这个社会信用体系是在包含了对个人日常行为的审查，分数低的人称之为是失信被执行人，他们的信息将会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是公布。
纲要一经推出，就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外界将中国的个人信息用体系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联系起来。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号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长篇演说，其中提到，到2020年，中国的统治者试图落实奥威尔式的体系，亦就是所谓的社会信用分数，前提是几乎控制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影响社会信用的行为主要分三类：商业诚信行为、社会诚信行为以及网上言论等。依据犯罪案底、金融资讯、网络言论、社交情况等对社会成员评分，社会信用体系目前在中国部分城市和地区使用。一些扣分规则显示，民众的私生活正在被政府监管，比如参加共产党不认同的信任扣分、围堵政府或者企业扣分、在互联网上诋毁他人扣分、横穿马路闯红灯扣分。这些信用分与子女入学政策、图书馆服务、租屋优惠、乘搭大众运输工具等挂钩。《华尔街日报》另外一名记者凯特·奥克菲在同一个研讨会上提到，这个系统中令人担忧的是企业与政府的合作。他说，社会安全体系亦是政府和私营企业可能合作的另外一个舞台。这些所谓的私营企业获得了这么多的数据，他们将如何与政府人员互动，他们需要找出来。 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今年九月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为何令人恐惧》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令人恐惧主要是两个原因。西方的信用评级制度主要是私人与企业的财务资料由私人企业完成，中国则由政府掌控。中国社会信用评级有政治标准，凡是批评政府的言论都会被列入信用差的等级。中国企业与政府无法分割的联系仲体现在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监控上。抖音国际版 TikTok 最近在美国引发风波，美国人担心自己的信息被中国政府控制，因为 TikTok 可以将资料回转给中共，成为中共的监控工具之一。 TikTok 的母公司来自中国，名叫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参议院犯罪和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11月7号举行听证，探讨企业和科技巨头如何将用户数据是暴露给罪犯、中国和其他坏分子。抖音拒绝出席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参议员对抖音国际版的应用程式严词警告。美国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2017年6月，中国开始实施网络安全法，通过网络安全法，中国政府勒令中国的技术公司充当政府的监控工具，通过技术公司轻而易举地获知国民在网上的言行，政府要求科技公司监视网民的对话，保留6个月之内的对话记录，并且报告任何所谓的非法活动。相信很多微信的用户都有这样的体验，微信的私人和群组聊天内容如果涉及到敏感词，会受到审查以及监控。如果你的发送的内容里面出现了六四这样的政治敏感词，你会看到这样的讯息，该个页面是无法打开。根据用户报告以及腾讯网络安全检查，该个网页内容被认定是包含了非法以及违反有关规定的内容，为了你的在线体验安全，访问被屏蔽。微信的注册用户超过10亿，活跃用户有 8.5 亿。微信的隐私权的政策说，微信可能需要保存以及透露用户的信息，以回应政府当局、执法部门或者相关机构的要求。根据2019年9月30号更新的微信隐私保护指引，微信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的标准，共享、转让、公开披露个人信息，无需事先征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授权同意。除了腾讯，中国互联网商业的另外两家巨头百度、阿里巴巴都是在协助中国政府监视其公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网络搜索引擎百度公司旗下的手机百度、百度浏览器两款手机应用响程式向是未有取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之下获取，譬如是监听电话、定位、读取短彩信、读取联系人、修改系统设置等各种的权限。2017年12月，广州市公安局联合腾讯以及是银行部门推出首批微信身份证，并且计划推向全国。之前武汉公安部门亦都同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合作，试行使用电子身份证。身份认证的电子化将会帮助中国政府强化政府的监管，控制社会。中国将网民在社交媒体上面群聊当中的任何贴子都视为是犯罪证据。2018年，广州一家法院规定，微信、QQ 聊天记录将会成为是有效的证据。而另外，中国仲强迫公民下载能够让政府监控他们手机照片以及视频的应用程式。据美国政府资助的开放技术基金表示，中国政府强迫维吾尔人下载一款手机应用程式，该个程式名为是静网，可以扫描手机照片、视频、音频、电子书等等的文件。而另外，中国当局针对从边境进入新疆的外国游客，亦都强迫他们在个人手机安装监控软件。自由亚洲电台9月的报道说，广西桂林市内的各个派出所发出通知，要求居民9月30至12月31号到派出所抽血接受 DNA 采集。通知强调此举是为完成公安基础信息工作，提升人口管理的精细化、可控化程度。报道说，该市北门派出所一个公安是话给自由亚洲电台知，指每户家庭都要有一名的男性接受 DNA 的采集。这些是继新疆、 浙江宁波、安徽安庆部分地区之后，政府再次大规模采集民众的 DNA 样本。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的报道，从2016年到2017年，新疆地区参与免费体检的人将会近是3600万人。据维族人同和人权组织表示，当局收集以及记录了照片、指纹、血型、DNA 样本、红毛图像等等的信息，他们称这个是为了更好的追踪维吾尔人。新疆政府否认他免费体检涉及到 DNA 样本的收集。纽约时报在今年2月的一份报道说，报道表示为了增强 DNA 方面的能力，中国警方下属的科学家使用了麻萨诸塞州公司塞默菲世尔研制的设备。新疆政府说，声称购买美国 DNA 设备只是为了内部使用。虽然很多国家都有建立记录涉嫌犯罪或者已经被定罪的疑犯的基因档案，但是中国的数据库是包括了没有任何犯罪嫌疑的人。而根据报道，忘记携带身份证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批评政府而遭羁押的人，会被采集唾液以及是血液的 DNA 标本，还有被中共警方视为是危害社会稳定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农民工、煤炭工人、租房者等，亦都是被采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